小朋友们好，我是罐子姐姐。这个小兔子和机器怪兽的故事是童话罐子送给底心营小朋友的。罐子姐姐写这个故事是想祝底心营小朋友和他的小兔子每天都很开心。莹莹小朋友家里有一只小兔子，小兔子长得雪白雪白的，身上的毛软乎乎的，一对大耳朵垂在脑袋后面，可爱极了。莹莹可喜欢小兔子啦，她拿着胡萝卜给小兔子吃，小兔子不理她。莹莹又想抱抱小兔子，小兔子看了她一眼，就躲到床底下去了。莹莹拿着手电筒照呀照呀，还是抓到了小兔子。他把小兔子关进了兔笼，又把兔笼拿到自己的房间里，让小兔子跟他一块儿睡觉。这天晚上天气有点热，莹莹睡着睡着就醒过来了。她听到自己的屋子里有一些轻轻的响动，仔细一看，原来是小兔子打开了兔笼的门，正往外走。莹莹惊得张大了嘴巴，她强忍着没叫出声来。她看着小兔子从兔笼里跳出来，打开房门，站在门口，用爪爪轻轻地敲了几下地板，左三下，右三下，又甩了甩耳朵。这看起来像是一个仪式。白天的时候，小兔子可从没这样做过。现在，莹莹一点都不想睡觉了。她悄悄地把窗帘拉开一些，借着街上的灯光，看得更清楚些。不一会儿，走廊里面传来了一阵脚步声。一只小花猫懒洋洋地走了进来。小猫一看见小兔子，就嘻嘻地笑起来。
喵，你好呀，一只叫喵喵的兔子，你会喵喵叫吗？
小兔子白了小猫一眼说，
别提了，都是这个莹莹给我起的这名字。
小兔子说着，还瞟了莹莹一眼。莹莹小朋友赶紧闭上眼睛，装作睡着的样子。小猫打量着莹莹的房间说道，
喵，这个莹莹对你还不错嘛，还让你跟她睡一个房间。
小兔子撇撇嘴说，
什么呀，他根本就不了解我，白天还给我吃胡萝卜呢，我根本不爱吃，他还老想抓我，也不管我乐不乐意。
莹莹躺在床上，心里有点不好意思，她光是以为自己很喜欢小兔子，还常常怪小兔子不愿意跟自己一块玩，却从没有想过自己不知不觉当中做了许多小兔子不喜欢的事儿。莹莹正想着，门口又传来了脚步声。一只小仓鼠探头探脑地走进来，它跟小兔子打过招呼就缩在一角，不愿意跟小猫离得太近。接下来，门口越来越热闹了，小狗、小龙猫、小刺猬，陆陆续续地走进来。一位鸡妈妈还带了三个毛茸茸的孩子。一大群动物聚在莹莹的小房间里，七嘴八舌地聊着天儿。奇怪的是，莹莹听他们说话的时候，听得很真切。可他不听的时候， 又觉得周围十分安静。隔壁房间里的爸爸妈妈也睡得安安稳稳的，一点都没受影响。小兔子用爪爪点了点屋子里的动物们，跑过去关上房门，说了一句：
大家安静一下，人齐了，咱们这就开始吧。
小兔子话音刚落，小鹦鹉的翅膀就在漆黑的屋子里刮起了一阵绚丽的风。它刚想开口，就看见躺在床上的莹莹小朋友。小鹦鹉吓得不轻，它落在小兔子旁边，哆哆嗦嗦地说：
兔子，这个人没事儿吧？
莹莹小朋友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儿了，可小兔子看都没看莹莹一眼，就对小鹦鹉说：
没事儿，他早就睡着了，他夜里从不醒的，你说吧。
小鹦鹉这才重新飞起来，叽里呱啦地说道：
大家听我说，大事不好啦，昨天我听到一个消息，一伙巨型的机器怪兽要向我们动物世界发起进攻了，他们要把我们都抓起来，去给他们做奴隶，让我们天天干活，不给我们自由。
小鹦鹉的话在动物们当中掀起了一阵慌乱，小刺猬缩成一个小球，慌张地说道：
机器怪兽，机器怪兽，好可怕，好可怕。
鸡妈妈用翅膀护住三个喳喳叫的孩子，着急地说：
这可怎么办呢？大家快想想办法呀。
小兔子让大家安静下来，大声说道：
今天叫大家来，就是为了商量这个事儿。这次的机器怪兽特别厉害，他们有各种武器，几乎没有任何弱点，而且数量很多，是突然来到我们这儿的。大家一定得好好商量商量，我们该怎么办。
小猫在一边舔着爪爪，不紧不慢地说：
喵，那还能有什么办法呀？这么厉害的机器怪兽，我看呐，咱们还是快跑吧。
小龙猫打断了小猫：
你这么说也太不负责任了，你是能跑，其他的动物怎么办？我们家小金鱼还在等我带消息回去呢。
小狗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地说：
这个事儿的确难办，我看这次只能向人类求助了。可是该怎么跟他们说明白？哎，真是难死了。
小鹦鹉继续飞着说道：
大家得赶快想办法，我听说这群机器怪兽今晚就能完成最后的组装和集队，明天晚上就要向我们发起进攻了。
莹莹小朋友在旁边听得惊心动魄，没想到这些生活在自己周围的小动物们竟然有着这样丰富多彩的世界。看样子这样的聚会也不是第一次了，不过今天他们真是遇上大麻烦了。莹莹的脑子飞快地转着，思考着动物们口中的机器怪兽究竟是什么。
呀，我知道了，
莹莹忽然想到了什么，忍不住喊了一声。可这下她就暴露在了小动物们面前。动物们得知他们的谈话都被这位人类小朋友听到了，大为紧张，聚在一块儿 警惕地看着莹莹。莹莹赶紧解释说，
放心，我没有恶意，我想我可以帮你们的。
动物们依旧不肯相信。最后还是小兔子说，
反正我们也走投无路了，不如就听听他怎么说吧。
莹莹，你说吧，你能怎么帮我们？
莹莹看到小兔子肯相信自己，心里很高兴。她转身向小鹦鹉问道，
小鹦鹉，我问你，这些机器怪兽是不是会变成汽车、飞机，还有各种武器？而且它们里面有红色、黄色、蓝色、绿色的，每一个长得都不一样。发起进攻的时候会排列好队形，每个人站在不同的位置。
小鹦鹉赶快点点头说，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所以才难办，我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们。
不过莹莹小朋友这下就更肯定了自己心里的答案，他对小动物们说，
那我知道了，你们说的这些机器怪兽是我的好朋友考考新买的一套汽车机器人。明天晚上你们还是到我这儿来，我来帮你们制服他们。
第二天，莹莹小朋友向考考借来了那套新买的汽车机器人。晚上，小动物们半信半疑地聚集在莹莹小朋友的房间里。莹莹小朋友依旧躺在床上，假装睡着了。不一会儿，汽车机器人们就从盒子里爬出来，变换成各种形状，组织好队形，向小动物们发起了攻击。小鹦鹉说的没错，这些汽车机器人几乎没有任何弱点，小动物们根本就不是对手。可是莹莹小朋友不怕他们，莹莹从床上跳起来，一个一个地制服了那些机器人，把他们放回盒子里，还隔着盒子对他们说，以后永远都不能欺负动物们，不然就把他们一直锁在盒子里，不让他们出去了。果然，从那以后，汽车机器人再也没有找过小动物们的麻烦了。小动物们又在莹莹的房间里面聚会了几次，不过他们说的都是些开心的事儿。几天以后，莹莹小朋友放假了，她在家里面跟她的小兔子玩。莹莹拿着一朵西兰花走到小兔子面前，小兔子跳到她手上，接住西兰花开心地吃起来。现在莹莹知道了，这才是小兔子爱吃的东西。想让罐子姐姐给你写一个专属童话故事的小朋友，快让爸爸妈妈关注罐子姐姐的微信公众号童话罐子，报名写故事啦。小朋友们，再见。